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第14章。在分享这一章的重点或者说属灵教训之前，我们先来简单讲一讲律法的主要功能。虽然这在前面《出埃及记》中也有分享过，但我想在《利未记》中应当再一次强调，是我们对律法的功能有很清楚的认识，并且能够牢记在心。说到律法的功能，也许改教领袖加尔文对他的总结是被大家公认为最好的总结。加尔文在他的巨著《基督教要义》里面提到，律法有三大功能，并且他强调说，他所说的律法有三大功能，乃是特别指着十条诫命说的。因此加尔文所说的律法的三大功能，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十条诫命的三大功能。他说十诫有哪三大功能呢？第一是关乎救恩的，也就是这律法可以叫人知罪、显罪、定罪，并且这律法也是训蒙的师傅，要把人引到基督面前，这是律法的第一大功能。律法的第二大功能是指着社会功能讲的，也就是十诫对于社会治安有着一定的作用，因为在每一个国家的宪法当中也包含着十条诫命的后六条，借着律法所制定的对罪犯的刑法制裁，这样就可以引起人的恐慌惧怕，以至于收敛减少社会中罪恶的蔓延。律法的第三大功能乃是指导基督徒如何生活，才是讨神喜悦的生活。换句话来讲，这十诫也是基督徒生活的指南针。这是加尔文论到十条诫命的三大功能。那我今天再给大家加上一点，也就是第四大功能，律法也是见证基督。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39-40所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经就是指旧约圣经，而旧约圣经就包含着摩西五经。另外，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44也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也清楚提到，摩西的律法有指着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再就是保罗在罗马书3:21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也提到律法和先知都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想大家都能够认同，律法也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如果没有律法的见证，我们真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义者。由于旧约当中，尤其摩西五经对于律法有这样严格的要求，借着摩西五经律法的条例严格的要求，我们就知道怎样行才是一个完全的义人。在人看来，由于律法要求过高，因此所有的罪人来到律法面前都会望而却步，不敢前进，因为知道自己软弱，并且知道自己完全不能够遵行律法，因而在律法面前由于良心的作用，自己就定了自己的罪。可同时，律法也作为训蒙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并且借着律法使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完完全全遵行了摩西的律法。当我们读摩西五经，或者我们现在读利未记，看到对洁净所要求的这些条例，连我们读着都感觉到繁琐，更不要说我们去遵守。可是主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遵行了摩西一切的律法，因此律法就向我们所有的人见证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完全公义圣洁者。所以这是律法的四大功用。 今天我们来读利未记第十四章的时候，实际上十四章和十三章乃是一个整体。十三章论到了各种皮肤病，而十四章所论到的就是这些皮肤病不洁净者，当他们痊愈之后，如何被正式的宣布，被大家接纳他已经成为圣洁呢？所以第十四章主要是论到这一个患了皮肤病，一个不洁者如何进入到营会中，与所有的神的子民同住，并且也能够显明他已经与神恢复了和好的关系。这就是第十四章祭司要做的工作。在十三章，祭司只是查验，宣布他为不洁净，而十四章祭司同样的借着献祭为他赎罪，借此宣布他成为圣洁。如果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连起来，我们可以思想到一个系统的属灵教训，那就是在十一章，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在亚当里堕落，和所有的人一同成为罪人，成为不解，而上帝却像在万民中拣选犹太人一样，把我们从罪人中拣选出来，分别出来，使我们成为圣洁。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所说的，保罗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就说明上帝拣选我们，分别我们的目的，为的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既然拣选分别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那就表明在没有被拣选被分别之前，我们乃是和所有的罪人是一模一样的罪人。因此如果利未记十一章是论到了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并且我们前面的分享也知道它最终是指向神所拣选的子民讲的，那就表明神所分别所拣选的乃是一群原本不圣洁，是被他拣选才成为圣洁的子民。十二章告诉我们，这样的不洁其实并不是我们来到世界上犯了罪才成为不洁，乃是我们生来就是一个不洁的罪人。正如诗篇五十八篇第三节所说，恶人愚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粒母夫便走错路说谎话。所以我们在母腹里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这罪既然不是我们来到世界上所犯的罪，而是我们生来就有的罪，那就说明这罪乃是着重于在亚当里堕落的原罪讲的。既然每一个人因着亚当的堕落成为罪人，这是指着罪人的本质罪性讲的，就是指原罪。然后到了利未记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不洁。在十三章论到的各种的皮肤病，借着这满身的各种的皮肤病，就向我们说明了一个罪人来到世界上也是如此，会被罪污染成为不洁。所以我们从利未记十三章就知道，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生来的罪人，并且也是一个被罪污染的人，因此这罪就污染了我们生活的全部，各个部位都被罪所玷污。因此十三章所论到的各种不洁，就是指着人的本罪所讲。然后来到利未记第十四章，这一个被罪污染被罪玷污成为不洁的人，如何成为洁净呢？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借着信心与主联合，借着信心与主同死同葬同活，我们重生与主联合，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受死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他不仅仅担当了我们在亚当里与亚当一同堕落而有的原罪，他同时也借着他的宝血洁净涂抹赦免遮盖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就是指着我们的本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灵魂，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洁净成圣成义了。所以我们一个因信与主联合的人，借着圣灵的重生，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我们不仅仅在天父面前被称义算为义人，同时我们也在基督里和他一同成圣。因此利未记十四章所论到的，就是基督徒如何在成圣生活当中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当我们来看利未记十四章的时候，甚至我们可以把整个摩西五经都可以用同一个原则来思想。那么我们今天既然来读利未记十四章，就用十四章来思想。那第一个，既然利未记十四章它也是属于礼仪律，那么我们必须想到礼仪律它首先如何预表基督，见证基督。从昨天我们所引用的圣经，主耶稣基督洁净医治大麻风病者，并且借着医治大麻风病人指向了他乃是那一位赦罪的主，洁净人灵魂的主。所以这一个麻风病得洁净就预表主耶稣基督，同时麻风病得洁净也是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就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六节的那一段，当施洗约翰打发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段圣经就提到长大麻风的洁净就是耶稣是基督的一个见证。然而在十四章，祭司借着献祭宣布这一个不洁净的人成为洁净，乃是借着献上赎前祭、赎罪祭、燔祭、素祭来宣告的。而我们知道这些祭都是预表基督的，那么我们就借着这十四章可以知道，我们之所以成为圣洁，在成圣的生活当中恢复与神的关系，那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另外，既然礼仪律是预表基督的，那么在基督这一个实体来到的时候，礼仪律这一个影子就废去了。所以像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对于新约的基督徒来讲已经失去了字面意思的效力。包括着第十一章论到的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都因着主耶稣基督这实体的到来终止了它字面的意思。然而他在旧约当中所教导他百姓的那律法的精义却永远不废掉。那么像利未记第十三、十四章，他在旧约当中是如何借着这样的洁净与不洁净的条例教导了那个时代的圣徒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假如你就是当时的一个犹太人，如果患了皮肤病，但这一个皮肤病毫无疑问它是对人的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它本来就是身体健康与不健康的一部分，可是除了这对身体所造成的危害之外，它另外又加上了一层宗教性的意义。既然把它定为礼仪律，它就有了宗教的意义，既然有了宗教的意义，人就不得不去思想人的灵魂是何等的不洁。因此对于一个有基督的生命、真正爱主的人来讲，他更关心的是在上帝面前灵魂的不洁，尤其是把他赶到营外，不能够与神的百姓住在一起，也不能够进圣殿。可想而知，对于那一个真正从内心里爱主的人，他的忧伤、他的难过是仅仅因着肉体的疾病而难过忧伤呢，还是更加为一个属神的子民不能够与神的百姓同住、不能够敬拜上帝而更加忧伤呢？所以对于那有属灵生命的圣徒来讲，必然能够体会得到这一种属灵的忧伤痛苦远远大过在肉体方面疾病带来的忧伤和痛苦。 因此他就更加渴望灵魂的洁净。然而罪得赦免灵魂洁净的依据在旧约时代乃是身体皮肤病的痊愈来印证的，所以当他拔望着身体皮肤病的痊愈背后有一层属灵的含义，更是渴望拔望着灵魂的洁净。所以那真正爱主的人得了皮肤病，他不仅仅是在口里面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他更是在内心里在上帝面前呼喊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并且就像我们昨天所提到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那一个麻风病人，他伏伏在地向主耶稣恳求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如果对于皮肤病有了这样深刻的认识，可想而知当他们的皮肤病痊愈之后，那一种喜乐远远超越了一个病人恢复健康的喜乐。因此他在上帝面前乐意献上赎钱祭，因为赎钱祭是补偿的祭。为何补偿呢？因为他患病期间被关在营外，不能够与神的百姓同住，不能够在圣殿里敬拜神。为此他觉得无比的亏欠神，也亏欠弟兄姊妹。为此他就甘心乐意献上赎钱祭，同时也献上赎罪祭、燔祭、素祭。当他这样来到圣殿主动献祭，借着祭司的献祭来表明自己已经成为圣洁，使众弟兄姊妹和他一同得着那属灵的喜乐。不过在利未记的第十四章这样一章很长的圣经中，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是它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一到三十二节是论到这一个麻风病人如何献洁净的礼，而从三十三节到五十三节是论到房屋如何得洁净的事。为什么又论到人又论到房屋呢？这又有何预表意义或者属灵的教训呢？那我们可以思想，刚才我们所论到的这一个麻风病人，如果借着身体的皮肤病看到了灵魂的不洁，又看到了病得痊愈，在上帝面前献上洁净的礼，恢复了与神的关系，这都是有关个人的事。那如果说到房屋呢？房屋在新约当中更多的乃是指着教会全体讲的。所以第一部分一到三十二节是论到个人如何在神面前成为圣洁，而后一部分三十三节到五十三节主要是论到教会全体如何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因为教会也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买来的，正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所说的，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也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也提到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这房屋应该是预表着神的教会讲的。如果我们明白了利未记十四章两大部分论到了个人的救恩和教会全体，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的话来做一个总结。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上帝就是要借着他的圣道，如同利未记十四章五节所讲的活水，这活水就可以被看作是神的道，借着上帝的道来洁净教会、洗净教会，使教会成为一个基督荣耀的身体，在地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来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律法书让我们越发认识基督，也越发认识我们个人，并且借着律法书不单单认识我们个人，也认识我们和教会全体的关系。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 感谢你爱每一个蒙你拣选的儿女，爱每一个被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人，爱每一个借着你的圣灵所重生的人。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借着你的圣道和你的圣灵与你的教会同在，你也借着各种环境来塑造训练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全体借着你的圣道可以渐渐成圣，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为主作眼，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利未记15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